对，我感觉我上面还有多少空间？
小心一点。
待会儿如果我兴奋起来要跳一下的话，提醒我。
一公分，
对，还有一公分。这是不是斜的？我站这边会不会好一点？希望大家在座中间没有什么 claustrophobia 的，在这边感觉不舒服。待会儿如果你有点胸闷啊，喘不过来气，可以出去走走什么的。对 ，OK， 好，很开心，我们今天在这么温馨的地方，就差一个火锅摆在中间了，对吧？啊呀，我们今天要看马太福音十五章，我们一起先来做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在一个寒冷的天气里面给我们教会，不但是有一个可以给我们遮风避雨的地方，主，我们走进这里的时候就想起来你对我们生命的恩典，你如何将我们挽回，你如何让我们曾经是外邦人，是局外人，与圣经上所写的诸约都无关的人，主，能够成为你的家人，等候啊得赎的那天。也谢谢你呼召我们彼此做肢体，让我们啊，可以同走天路，互相扶持。也求你借着我们这些圣徒的团聚，可以叫我们自己的灵命被修剪，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实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我们还是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吗？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大家如果翻到的话，马太福音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一起来读，好吗？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子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的话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近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人心里发出来的，这才能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旁毒，这些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能污秽人。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主要是讲洁净与污秽的，当然中间也包含着一个耶稣门徒们跟法利赛人和文士们之间的一个冲突。就是我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好笑，对吧？觉得门徒们的素质普遍比较低。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可能会觉得他们在外邦人的中间都没有做一个好的见证，对吧？因为甚至他们吃饭的时候都不注意洗手。他们的品行好像很粗陋，对吧？以至于别人会因着他们而质疑耶稣，对吧？他宣称自己是从神来的大先知，对吧？是上帝的儿子，可是他所带的这群人，对吧？却如此的粗陋。对，你知道中国人是一个很讲礼仪的一个民族，对吧？是吧？孔教的精神，最基本的精神就是什么？啊，就是礼，对吧？克己复礼，讲到说要从自己开始修齐治平，对吗？讲礼仪、廉耻、仁爱，对吗？那个儒家里面讲的五德，我想想看，如果你讲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在这个中国人的这个文化处境当中，他们可能受的责难更多，对吧？而耶稣给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呢？对，我们一点点来看吧，先看第一节和第二节。首先 马太福音十五章。对，我们先看第一节和第二节，很有意思。他交代说，这些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是为了要见耶稣，对吗？这句话让我们很好奇，说难道在这些人中间也有慕道友吗？对吧？也有寻道的人吗？紧接着后半节我们就看到了，说他们来问耶稣做什么呢？是为了要质问耶稣，对吗？你的门徒为什么要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他们指控耶稣，他们犯了人的遗传。其实这个和合本里面这个词译的不是特别准确，这里面讲了古人的遗传啊，它翻译成古人，其实这个词是长老的意思，不仅是包括那个时代的宗教长老，而是包括了历史历代的这些宗教领袖的传承。对，他把它翻译成了古人，其实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他们为什么，你的门徒为什么要犯长老的遗传呢？什么是长老的遗传？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也特别注重的洁净的礼仪，对吗？在旧约这个礼仪律的基础上，他们发展出来了一套庞大的这个犹太教的关于洁净与否的礼仪，把很多指向人心层面的这些礼仪把它具体的量化了，把它具体的行为化跟律法化了，对吧？然后从第三节到第九节，耶稣第一个回应，第三节他说，他回应这些人说，你们是为了要坚持自己人的传统，却干犯了神的诫命。他举了一个例子，对吧？是出埃及记二十章讲到十诫的第五条，关于孝敬父母的这条诫命。当然这条诫命也是你知道十诫中间的一个嘛，是这些人都认可的一个权威，每个人都应该说应当孝敬父母，对吧？可是耶稣却说，你们的心和你们的嘴巴是不一样的。如果你们真的按照圣经中说要孝敬父母，为什么在你们的遗传当中有这样的说法呢？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这也是当时礼仪化的一个方面来着。他觉得孝敬父母是一个有条件的，是要到一定的界限的，有一个我们应当完成的义务结束了以后，我们就可以说自己已经做到了，遵行了这条律法，对吧？他说这是你们人的遗传，你们对于这个律法的解读只是在这个层面，却不知道你们高举人的这样的遗传，却废掉了上帝自己的诫命，对吧？紧接着在第七节和第九节里面，他又引用了一段旧约的经文，引用的是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对吧？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就是那句被空出来的第八节，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丰富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偶然。跟第一处出埃及记十诫经文很类似，对吧？说这些人好像有一个宗教的外表，有一个敬虔的外表，可是内在的实质啊，也就是说跟神是貌合神离的。因此耶稣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以赛亚指着以色列的预言是不错的，对吧？在这里面我们要讨论一个东西，就是人的遗传跟上帝的律法。我们要想想今天在教会的层面，或者在我们个人信徒生活方面，有哪些东西属于人的遗传？教会生活的层面，或者是个人信徒生活层面，哪些东西你觉得可能没有很清楚的圣经的出处，更多是教会的遗传？新约圣经里面其实好多次提到爱宴，对，他们经常在一起，对吧？初世纪的教会甚至 每天都在一起吃饭掰饼的，对吧？虽然他没有用一个 imperative， 用一个命令的语气说这是一个诫命，所有的教会这是教会的使命之一，要供给这些门徒们会友们饭吃，对吧？可是呢却给我们一个模范，有一些旧约的这个 遗迹在那边，对吧？还有什么？
洗脚。
洗脚。
不是。
OK。你稍微多说一点，我不明白那个意思。
你问的问题是说，圣经里面有，可是在俗世上没有。
嗯，
在圣经上的话，就是说，耶稣替门徒洗脚，就是要服侍人，基督徒，在世俗上没有这样的。
OK。
问的问题意思是这样的。
差不多。我问的更多意思是说，哪些东西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的层面、个人层面，是人的遗传，更像人的遗传，而没有太多圣经直接的教导的？你或者你们觉得？有很多，对吧？比如说音乐崇拜的形式，圣经当中我们知道他们有诗歌，对吗？可是不是我们今天这样的方式，对吧？一定要唱三首歌，一定要在教会最开始的时候跟最结束的时候会有钢琴，那时候肯定没有钢琴，对不对？或者他们唱什么样的诗歌，对吧？他们是唱诗篇还是唱所谓的当代音乐，对吧？这个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跨文化的因素在那边，对不对？ OK， 还有呢？
受洗的方式。
OK， 你觉得你稍微再多说一点，觉得那个时代可能是什么样子的？
譬如说，大部分那个天主教，他们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是用他们那种点水的方式一直传下来。那这实际上是一个人发明的一个方法。
啊。
那并不是圣经里面说要这样子做。
所以你相信就是圣经里面的洗礼一定是指的是净水礼，是不是？
也不是很明显。
Yeah.
因此才造成人类的这个分歧。
OK， yeah， 对，这是一个在教会里面比较会容易引起争论的一个话题，对不对？你知道很多浸信会的产生就是因为从这个方面来看到的，说他们强调了 Baptista 应该是进入的意思，对吧？ OK。圣经当中没有说这个词一定是净的意思。相反，如果你要研究这个教会历史的话，在北非的教会从来就没有净水礼。
Yeah,
在圣经当中说的这些古色人、这些埃及人、这些早的科普特教会，从初世纪一直下来的，他们从来就几乎没有用过净水礼。原因很简单，他们缺水。对，对吧？ Yeah。所以我相信这不是真正的就是洗礼背后的争论，洗礼背后的争论是在于婴儿洗礼和成人洗礼之间的张力来着，那是真正浸信会跟其他的传统之间的区别，对，而不是说洗礼的形式来着，对。OK， 还有什么别的？
现在教会大，有分这么多团契、
yeah.
cell group， 以前的话只是人比较少在一起崇拜，会不会这样？
如果你看是这个叫什么《使徒行传》里面的教会的话，给一种感觉好像都是家庭聚会的模式，对吧？当保罗写教牧书信的时候说，在吕底亚家中的教会向你们问安，在谁谁家中的教会向你们问安，对吧？那个时候的教会更像是中国现在的家庭教会的形式一样，以家庭为单位的聚集在一起。可是你也很好奇，在五旬节以后，比如说彼得的一篇讲道，他说信而受洗的有3000多人，对吗？那这些人要去哪儿？很明显会加入地方教会，会成为一个教会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教会是增长的。虽然他没有详细的交代，但是其实在保罗第二次布道旅程，他回耶路撒冷来汇报在外邦人中间的事工工作的时候，你看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有很清楚的长老制了，对吗？这当时的使徒们在负责治理在耶路撒冷的这些教会，犹太人中间的教会，对吗？有很清楚的所谓的 institution， 就是今天所谓这个词可能不太好听，叫制度化，对吧？已经有很清楚的这个治理的一些模式出来了。Yeah， 我并不会说今天教会，就是说这种组织形式，比如说会有制，比如说有牧师，有全职的牧师，长老、执事。这些东西是人的遗传啊，没有圣经的根据。我相反，我相信这些东西更多是圣经当中的教导，特别是初世纪 建立这个教会时代的时候，神给人的一些额外的提醒，对，是有一些原因的。大家想想还有什么一些东西，我在这边可以稍微提一下。你知道特别是你如果在国内信主的话，或者是在台湾，中国有一些非常有特色的一些教会宗派，他们可能自己不愿意称自己是一个宗派，对吗？但为什么我说它是个宗派？宗派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治理模式，第二个是神学信仰，是自己的神学信念来的。比如说我拿尼托生弟兄做一个例子，他的小群教会运动是中国第一个差不多最早的叫本土化或者叫本色化的基督教运动。因为早期的教会都是由西方宣教士在中国扶持的，对不对？那个时代，比如说在1949年之前，是有很多的宗派背景的，比如很有名的在中国的梅伊美会、长老会，对吧？他们兴办医院、办教堂，鼓励基督教的出版、新闻，培养年轻一代的教会领袖跟知识分子。像在我们中，我想举一些比较有名的人啊、早期的那个清华大学校长叫唐国安，对吧？他是晚清留美的幼童之一，对吧？他是受这个长老会的影响，福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女的医生林巧稚，对吧？包括后来你知道福建杏林的中间出来了林语堂，对吧？他的父亲就是长老会的一个牧师，对吧？他从小就在长老会办的学校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受教，对吧？所以在这场本色化的运动起来的时候，特别是尼托生，他坚持说要中国人要接棒，哎，真正的福音要在这个土壤里面生根啊，你不能只是依靠着西方的拆毁，对吗？所以呢，他也看到很多宗派的背景以后啊，他强调说，要建立一个合一的一个普世性的教会，就基督教教会只要加一个基督这个词就前缀就可以了，不用再在这个在前面再加什么其他前缀。所以他高举几个东西，第一个他高举马丁路德那句名言，对吧？信徒皆祭司。他认为教堂里面一旦安立了全职的所谓的神职人员以后，就会造成平信徒那个属灵生命的代谢，就一旦有人成为一个所谓的 professional 以后，就会有人把自己应当负的属灵成长的责任啊交给那些人，对吗？因此他非常反对，他觉得西方教会在走没落的中间，这个是个很核心的原因。信徒皆祭司，每个信徒都要阅读圣经，直接的向神负责，对吗？而不是说要让这个属灵的牧者要为自己的灵魂来交账，对吗？这是一点。所以你看从小群教会出来的地方教会，包括后来的呼喊派、召会，他们都是没有牧师这个称谓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四几年开始的时候，就中国就开始了那个叫三自爱国运动嘛，所以很多的地方教会被打散，转为地下状态，而只有在三自的系统里面才有人称自己是牧师，对不对？所以牧师这个词在很长30年时间里面几乎是一个负义词，因为如果你是一个牧师的话，很可能你就是一个在三自系统里面所谓的被认可的一个官方的牧师，对吧？所以还强调说只有一地一会。比如说他的根据是什么呢？比如说在保罗写给以弗所书信的时候，他说保罗使徒保作使徒保罗写给在以弗所的教会，对吗？这个教会是个单数，所以在以弗所这个城市里面只有一个教会，对吗？可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主的身体分割成很多小的单元呢？对吗？这个不合乎圣经。所以他坚持在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比如在上海，比如在萧山，在杭州，在金华，在温州，在主要是江浙福建这一带是地方教会比较兴起的地方。可是有一个问题是他们不跟其他的西方教会来往，甚至在神学上面质疑别的教会是不是真的教会，对吧？其次，尼托生有一种很强的反神学或者反智主义的倾向，他觉得在很多的所谓的神学传统当中啊，更多的是人的遗传，而渐渐的偏离了圣经直接的那种返璞归真的教导，对吗？所以他，你知道尼托生最有名的三元论，对吧？灵魂体，觉得唱诗、读经、祷告，甚至我们情感中间的一部分的情感是属于这个灵的，人的理智、思辨、属世的这些情感，对物质的喜好是属魂的，属于情欲、犯罪使我们犯罪的是属于体的，对吗？所以你注意到他把理性是归在魂这个部分的，所以不是最优等的敬虔，对吗？因此他 有一种反智主义的倾向，不鼓励信徒阅读书籍，不鼓励信徒去追求这个世间的才华，对吗？因为真正敬虔的本质在于追求神，对吗？通过阅读圣经，通过祷告，通过追求这里面灵里面的圣化，对吗？在情感当中他特别高举哀哭痛悔，他说这是圣经当中提到的一个人悔改就是蒙恩得救的这个情感嘛。因此这些情感相对我们那种什么轻浮的喜笑，对吧，是更优等的。所以你后来知道李长寿的呼喊派，李长寿是他的同工也是他的门徒之一，对吧，渐渐的出来，后来甚至成了一个异端，跟这个神学思想是有关系的。虽然他一方面反对神学，可是他不知不觉的去建立了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而且非常有排他性的一个神学传统，对吧，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他虽然反对案例全职的神职人员，可教会里面实际上是有还是有领袖的，对吧，虽然他们不用牧师这个词，他说会是带头大哥，对吧，带领弟兄虽然坚持一地一会主的身体不可以被分割，可是却不承认其他的教会存在的合理性，对，虽然有反智主义的倾向反对神学，可是却又建立了一套自己非常封闭的神学体系，对吧，这是这个本色化运动的一个大概。49年以后很多他们去了台湾，来了美国，甚至在他们中间有各式各样的这个后来的恩恩怨怨，分开合一，对吧，这是给我们一些思考。所以我要让大家来想一想，究竟人的遗传跟神的诫命之间的这个关系。当然我们可以很简单的把它二元分，对吧，太简单了，神的律法当然是好的无比的，对吧，是全然无误的，人的遗传当然是充满了荒谬的，对吧。可是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传统上却很多时候提到叫使徒的教训，对吗，这些新约的话语就是通过使徒的教训所传给我们的。在新约研究的历史上面，最大规模的批判圣经的就来自于新约的批判来的，就是说人所写作的这些东西为什么我们要把它视为一个权威，圣经的作者会不会犯错，圣经的就是说新约圣经分不分保罗神学、彼得神学跟耶稣神学，新教的这个教导更多是建立在保罗的基础上还建立在耶稣的基础上，对吧，这些东西看似就很有诱惑力，对吧，会让人想对啊，对吧，好像很多今天我们教会的这些传统，我们的神学信念都是保罗和这些改教家们所建立的，而更多的好像跟耶稣就有了那么一层的关系，对吧。再一次的，我们需要回到神的主权跟神的启示的方式上，要神启示有两个方式，超自然的，通过他爱子的，对吧，道成肉身十字架的救赎，这叫超自然的启示。神也通过历史，通过大自然，甚至通过人，败坏的有罪性的人，自然的方式来启示。圣经成书的过程也包括这两方面，一方面他用圣灵去覆盖一个人，去引导一个人写出神要他说的话来，可第二方面神也用这个人的理性，用他的文化背景，用他的语言，用他的人生经历来书写这个很独特的信息，对吧。所以你看保罗没有像尼柝声所说的一样，当我讲道的时候要什么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对吧，你没有听过这个口号吗，有一个站台讲台上的讲员要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对吧，意思就是说当这个人全然的摆上的时候，他所教导的就是完完全全要神通过他去教导这些百姓，没有个人的私意，没有个人的这些东西在里面，对吧。其实这句话很有问题的，对吧，因为基督教的成圣观从来跟佛教里面讲的那种无我是不一样的，也不是说要达到一个倒空自己成为一个无我的状态，而是用圣灵去更新一个新我。相反，我相信如果一个讲员他讲出来的一个信息不够个人性，他一定就不会是一个太有影响力的一个信息来着。对，神不但是可以通过圣灵的这个奥秘来启示一个人自己的理性智慧没有办法明白的属灵奥秘，也可以通过这个圣灵的方式借着人，像我借用一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那个戏剧的观念，然后我们和天使都成了一台戏，对吗，要演给世人看， 可是呢，我们都是这个戏剧里面的配角，对吧？主角是神自己。这个戏剧的题目叫《救赎历史》，说那个格林多提摩太前书里面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道中显现，对吗？他用几句诗来涵盖了整个这个近前的本意，说多么不可思议的这样一个戏剧啊！神竟然用这样的方式来救我们，对吗？很有意思，就是你看到圣经的这个长长的这个救赎历史，从亚当到亚伯拉罕，从他后裔生的以色列这个民族，到耶稣基督作为这个犹大的根，对吗？复兴以色列，成就救恩，福音临到外邦，对吗？从一个人覆盖到全人类，因为亚当是代表全人类在伊甸园里面与神立约的，对吗？亚伯拉罕代表自己的整个后裔与神立约的，对吗？耶稣呢，是回应那个堕落的第一个亚当，满足了上帝的这个约，对吗？成就了救恩，以至于所有的在亚当的后裔，凭信心称为亚伯拉罕子孙的人，都可以与神和好，对吗？你看这个戏剧里面，它就是通过历史来书写的。对，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所谓的圣经启示有一种简单的观点，觉得一定就是那种超自然的领悟，以至于这个作者在写完以后回过头来看，我写了啥？哦，天哪，那个时候都不是我，那个时候是就是神统管了我的意志、理性和情感，让我写出来这些我完全自己都想不到的东西。如果你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可能新约会让你有点不 comfortable， 古兰经会让你更 comfortable。 古兰经的成书里面没有任何人的色彩在里面，对吧？亚伯拉罕讲的今夜经，不是亚伯拉罕，那个穆罕默德，对吧？他的说秉烛夜游，他禁食四十天以后进入一种昏迷的状态，甚至有很多穆斯林直到今天还说穆罕默德根本就是个不识字的人，用来证明什么？这本经书是超自然的启示的方式赐给他的，对啊。可是我们这个圣经成书这样很特别的奥秘，并不损害上帝他自己的全然，却格外彰显了他的全能，对吧？很搞笑，如果你觉得上帝他可以通过圣灵去护卫一个人，去保守一个人，保守一个作家，那为什么上帝他不能保护自己的话语呢？对吧？所以这是我们建立就是圣经无误性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根据，不是因为在这中间参与的人而损失我们信心，相反更加坚固我们的信心。神就是要通过与人同工这样的方式啊，来书写他的救恩历史。打了括号。
对，他说这个不是这样翻译，应该那样翻译。
呀、我们所说的这个圣经无误，指的是圣经最早的手抄本，对，是指的，比如说马太福音，当马太写作，通过自己或者让自己的书记记载下来，最早的手抄本是无误的，而并不是所指所有今天流行的那些圣经的译本都是无误的，对，所以比如说，所以你看这些不同译本的圣。
他说应该这个在 make up that one， 所以本来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如果这个传下的东西应该是不会添加，添一个也不会减一个的，那么怎么还一直在不断的发现有新的手抄本出来， 就弄得你好像很不相信这个怎么回事。
对，很多现在在圣经研究这方面，这是个很大的话题，因为整个学术界都沦陷的比较厉害嘛，所以大家的兴趣都在于说能够找到一点，就找到了什么打通基督教的任督二脉的地方，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就成为学术上的超男超女，对吧？前段时间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发现所谓的那个巴拿巴福音中间的几个 chapter， 讲到说耶稣是有妻子的，是用早期的埃及的科普特文所写的，对吗？其实因为我们在课堂里也会讨论，甚至你知道普林斯顿自己大学科普特文的几个学者都会说，这个不符合那个年代的特征，这个是后期大概晚了300年以后才可能有的，只不过因为这些东西所谓你要真正的帮他 dating， 就是说 帮他确定一个具体的年份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对，所以不是一个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什么一招又打通了基督教的任督二脉，解清了这些东西。对，我没有做太多研究关于那个，但至少这是我知道的。对，
因为我也是相信，就是说现在我们手里这份圣经应该是说已经很完整了，应该是几百年下来好，但是就是说常常有这些东西会困扰你，尽管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不会有其他的东西出来就会让你，
yeah.
但是还经常有这些东西冒出来。
对，然后这几条吧，可以帮我们梳理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逻辑。我们相信神启示这些作者的过程是全然无误的，上帝不但可以保守这些作者，还可以保守自己的话语在历史当中的变迁，对不对？今天虽然在我们自己领受到的这些译本，对，跟最早启示的文本中间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可是我们相信神依然会保守这个过程，使这些核心的东西是无误的，对吗？有些时候你会看到圣经当中会打个小括号，说有古卷也做什么什么，对吗？相反，这正是表明了今天我们就承认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不是像那些使徒一样是被圣灵启示的，对，不是那个特殊的启示。神没有用我们来写什么新时代的圣经，我们写的只不过是根据自己属灵的一些感悟。
因为我觉得很多情况下让你觉得有些困惑的话，就是说你相信这个写出来这本书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好多就是说你理解的问题。那就是你理解，如果你找到一个好的老师帮你解答的话，那你可以得到正确的答案。很多就是最后你理解，很多情况下像就是我是属于普通人当中，就大多数普通都不可能理解很透彻。如果你就是就会给人家点睛解谜，给你越点越迷，有时候可能就是你点到不应该去的地方，这就是完全也就是在乎人的对你的帮助，怎么解释这个
？Yeah, yeah. 对，我跟你说，在神学院里面
是很担心这个问题。
甚至在神学院里面，对很多来读神学的这些弟兄姐妹的信心，包括我自己，都会有很大的挑战。当你学完这个文本批判以后，研究这个新旧约的历史，新约还比较简单一点，旧约因为它时间更长，离我们更远。用尊恩的话来讲，发现每一个立场都是一个信心的表态，因为你太多不知道的东西了。用人的理性去思考，有太多的可能性了，你知道吗？可以衍生出来各式各样的理论。可归根到底，你需要回到一个根本的信心的问题上，你相不相信上帝有能力保守自己的话语，不被人一个次等的受造者所篡改，这是个信心的立论来的。相反，如果你带着这样信心的一个出发点，你能够去回应那些高批判的声音。在 Westminster 神学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一个教授叫 Richard Gaffin 他提出来的。他说，你看这个神启示的历史，他用自己的仆人，对不对？亚当被称为他的仆人，他的儿子，对吧？先知、祭司、君王，对吧？甚至天使有时候都被称为是他的仆人，他的奴仆，对吧？耶稣基督当然是上帝所差遣的一个仆人，仆人式的领袖，对吧？可是神的话其实也是一个仆人，神用他的话去传达自己的意思，去牧养自己的百姓，去引导人归正，对吗？他的话也是用一个道成肉身的模式。上帝的道本身是智慧，是无形的，对吗？是人的智慧所不能够完全参透的，除非上帝主动向我们说话，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他，对吗？那种神学就是猜想式的、哲学式的，对吗？用我们大胆的什么假设、什么小型的验证去像追求自然科学一样的去明白，对吗？可是呢，上帝却用自己的话把它包裹成一个仆人的形式赐给我们，对吗？就像耶稣一样，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本来不需要接受任何人的质疑的，可是却作为一个好像软弱有限凡夫俗子的样子进入人类社会。有些人信他，可有些人质疑他，反对他。他说上帝的话也有道成肉身的这个特征，上帝的话在这世界当中会被有些人认为是复醒人心真理，可以有很多人觉得这是什么世俗小学，荒诞，经不起批判，对吗？上帝允许这样的，因为这就是道生肉身的这个特质来着，是神在救赎历史中他行的方法来着。对，今天你没有说一个人开始质疑圣经一句话，天上降下一个闪电雷把他劈死了， 对吗？就像当时没有那些罗马的官兵戏弄耶稣的时候，耶稣就拆了十二营天兵下来，把那些人都灭了，来高举耶稣。这就是道成肉身的这个特征来着。神的话跟基督之间有一样的特征。今天我们需要有很多信心的这个立场，就像我们用选择信心去敬拜跟随神一样，跟随基督一样，对吗？这个观念非常非常重要。从文学上，从语法上，圣经的话并不是都无懈可击，它甚至留给人很多好像解释的方向，它造成甚至很不一样的之后的教会传统，甚至异端的兴起，比如说回应科学的时候，显得有时候甚至有点狼狈。上帝是知道的，上帝没有说要造一个什么什么超级我们不能想象的一个版本的一个语言，甚至我们都没有办法去明白的。相反，上帝就把他的话语做成道成肉身，一个可以被攻击可以被怀疑的形象，用来分别信与不信的人。对，这是这个教授可能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个观点，就是说神的话语也有道成肉身仆人的这个模式来的。对，跟基督是一样的。对，
我想说一下、yeah. 我不想打扰太长时间，但说一下我的感想哈。我自己感觉你对神的认识和对神学的研究是分开的，就是这种不说什么神经一样的学生，就是说你不是说神在写这圣经和这传的话都不是说他，我不觉得他是在想只有让神学院的或者神学老对神对这圣经特别深度了解的人来给你启示。我觉得就算在我最一开始还是悟道友的时候，刚刚读的时候，有些话我就能受到感动。当然后来一想，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话就受到感动了。你就是对他有不同，对圣经的理解不同，但是在不同层次的不同时期你都能受到感动。如果神要想让你受到感，他都能够感动你。所以有的时候那时候想，我这么理解可能不对，不属于神学研究方向，不对，但是那时候你就受到感动了。但是有一个神学老师或谁这圣经了解很深的人给你讲这些话，他不是在讲古文在做什么，我可能也没觉得有什么，这是他讲得很深的，但我不懂。但是可能另外一个人他就觉得哦很有道理。所以我就觉得对我自己讲，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去读去领会，你就能够这种 spirit 的东西，不是说字面上像我们上高中去翻译古文去他们做红楼梦研究这样，我觉得它好像是一种 separate 的东西。不要特别怀疑自己，我不理解它，我理解的不对，我理解的不够深。就在不够深的时候，就在这个水平，就是神让你到这水平，他就能在这个水平你也能有一些很好的理解，我是这种感觉。
yeah, yeah, 非常好。我稍微收一收，因为刚才我提这个问题讲的是教会传统跟神的这话怎么说，神自己的话语，对吗？神的命令，对。我想让大家看到说这两者不是完全的排他的，历史同样是上帝所护理的，对，他保守自己的教会，他保守自己的圣徒。虽然今天圣经，我今天基督徒写的那些东西，文学作品也好，灵修作品也好，神学著作也好，不能跟圣经就是等价齐驱，对吗？可是它仍然是有价值和意义的。我不想让大家有那种好像三元论的这种认为它两个人是截然不相干的，就是两个二元分的方法，非黑即白。对，神通过传统来说话。我特别喜欢我的一个朋友，他说他也是一个神学家，他说在教会传统和个人领受之间，我要高举教会传统。为什么？教会传统跟个人领受之间，我要高举教会传统。假如我某天早上醒来，可能咖啡喝多了，觉得三位一体好荒谬啊，圣经当中从来就没用过这个词，对吗？为什么我们历史历代这么多人要这么纠结，有多少的教会因为三位一体这方面被定为异端，对不对？这个太霸道了，不符合耶稣基督的精神，对吧？我觉得我才明白了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真意，打通了任督二脉，对吧？对吧？但是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危险非常骄傲的一个态度，因为凭什么你相信你自己电光火石之间的一个想法，而超越历史历代很多的圣徒甚至有自己的生命去捍卫的，用检验的教会的历史所告诉我们血淋淋的代价所总结出来这些东西， 这是一种智性跟属灵上的傲慢来着，对吧？所以其实教会传统啊，是给我们更真实的看到那些 idea 不同的这些区别所带来后果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形成一些最合乎圣经的一些表述。然而他也说下面一句，他说在教会传统和圣经启示之间，我要高举圣经。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三角形，对吧？圣经启示、教会传统和个人领受。在教会传统和个人领受里面，我要高举教会传统；在教会传统和圣经启示之间，我要高举圣经。那当然是你总明白圣经，你需要个人性的去理会圣经，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三角形。请说。
你说的这个我特别有共鸣，因为我遇见过这样的朋友跟我说那个就是我不喜欢各种各样的所谓的 denomination， 各种各样的
传统
教的那种神学的那种传统。他说这好像是从某一个派来的，其实他就说我比较相信我个人在和圣经的领悟。所以在你这三角里，他实际上他高举了他自己对圣经的领悟，所以这个怎么看呢？
其实就是高举自己的传统嘛。
那不是也有圣经的启示在那儿吗？
对，我不是说就是宗派主义一定就是等同于所谓的教会传统的。对，你像在中国这种没有宗派背景的教会，有非常深的属灵的传统的。那今天我拿大陆教会来举个例子，都是没有所谓的宗派背景的，对吗？都普遍称为要么就是三自教会，要么就是家庭教会，对吗？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看，你看他们都是有神学传承的。像北边的王明道受那个伦敦会的影响很大，尼托生不用说了，普利茅斯弟兄会，对吗？他的时代论的观点受叫达密 John Darby 跟 C.I. Schofield 斯可夫，对吗？所以今天你知道，特别是49年以后，这些人来到美国以后发现，哦，原来这些很多尼弟兄的这些神学思想不是原创的，原来西方教会里面也有类似这种地方教会的传统，对吗？而从英国来的，普利茅斯弟兄会来的，就很有意思，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共通。以前我跟你说一个例子，比如说以前在上海我的教会里面有个弟兄，他在网上就经常会听这些属灵的讲道啊、培训啊、神学培训集啊，后来就结识到一群人，这些人就有一些非常极端的一些观点，认为所有的神学都是属神的，甚至用来是魔鬼用来搅扰教会的，对吧？因为你看我们搬出来多少非圣经以外的这些术语，所以他们拒绝使用任何圣经没有使用过的词语，比如说三位一体。对，所以后来经过一段时间了解，我才发现其实这些人在神学根基上面有很多是很极端甚至是异端的思想的。比如说比如说有一次我就去见他，因为我想要明白究竟他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属于这个异端的范畴。然后我想问他嘛，我说请问你们是怎么看圣经里面所提的三位一体的，对吧？他说哦，我们不用三位一体这个词。我说 OK， 好，那你觉得基督是不是神，圣灵是不是神，我基督在神的救赎历史中他是扮演什么样的位置，对吗？为什么他有神人二性，对吧？他说哦，就是对啊，就是我们相信所有的这些人的术语都是人发明出来的，它不能够有效的传递圣经当中的这些观念，对吧？所以我说啊，那你们自己是怎么理解的，对吧？说我们没怎么理解啊，圣经中怎么教我们就怎么理解啊。我说 OK， 你能不能再多说一点，对吧？他说很简单啊，就是信徒的生活没有像这种今天的神学搞得那么复杂，就是很简单，神告诉我们，我们就遵循什么，对吧？讲道的人也很简单，圣经当中启示什么，我们就宣讲什么。我说 OK， 你可不可以再仔细一点说怎么宣讲法？圣经中我也很想明白这个任督二脉，对吗？也很多时候我就不知道圣经中究竟这个教的是什么意思，以至于我需要去思想，对吗？以至于我才能够去传递下去。他说你看你们就是这种属人的智慧太多了，以致造成今天教会这么不争气，这么窝囊，对吧？你知道经过几个小时谈话以后发现，就是这种表面上看似很谦卑的一个姿态，其实中间是一个像藏着一个怪兽，是骄傲，是一种理性上跟属灵上的一种骄傲来着。他不相信神借着2000年的教会历史继续对我们说话，他不相信他高举自己个人主观这个判断超过历史历代这些圣徒 不一定都是好的，可是相信呢，我的个人领受比过去2000年所有好的还要更好，还要更准确，对吗？那华人最容易犯一个就是喊口号，对，我最怕在教会里面听到喊口号似的，你知道，很多时候这个对弟兄姐妹的灵命造就啊，就没有东西，相反会有时候形成一种属灵的假象，一种所谓的假冒为善的一种虚假的金钱出来，对吗？然后，因为我就很想明白，你们觉得等我把这说完，基督是谁，对吗？之所以会有三位一体神学的兴起，就在回答这个问题：基督到底是不是神？他与不与那位创造天地的神是同等的，对吗？圣灵是谁？圣灵来的作用，圣经当中是怎么启示我们的？说圣灵来是为了要引导人进入真理，是要荣耀基督。说这三者中间究竟什么关系？他是，如果你承认他们都是神，是不是不同的？是不是不同的神？基督教相信的是一还是三，对吗？这是为什么要发明这个语言那个原因。可是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造成一些负面的包裹啊，彻底把它全部颠覆掉了，其实你就归零了。你要重走教会历史这2000来重新走的路，你需要不停的来对待，对吗？基督是一个次等的神，因为他的肉身是受造的，对吗？或者基督是一个新约的神，亚伟是一个旧约的神，对吧？这教会历史上都出现过的。对，所谓的什么我什么我不加入自己的意思，圣经中怎么告诉我就怎么宣讲，这根本不存在这种东西的。对，
教会里的传统其实是圣经的教导跟我们的文化的这种结合，就是不同的文化组成的教会，他们这个教会的传统会有点差异，是吧？就是这样理解，就是文化的影响对教会的传统有很大的影响。
对对，很多时候你看不同时代的这些教会挣扎的问题有时候不太一样。因为不同的文化和对教会有不同的挑战跟冲击，对吧？所以你说的非常对，所以我们今天也不会把教会传统包括这历史上形成的这些信经，我看你们教会是背那个使徒信经的，对不对？那个不是圣经里面的原话来着，就为什么你们要背，对吗？因为你相信这个东西是有它价值的，但是我们今天仍然把它放在圣经的背景下去加以去辨别，知道它的优势在哪里，它的缺点在哪里。我们不会把它跟当作圣经一样，是说是无误的，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会有错谬在里面的。对，啊 ，OK， 所以在这里面，耶稣所要反对的是说他们高举了这些古人的传统，这些长老们的遗传，这些律法化的礼仪，可是却废掉了神自己的诫命。对。因此他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对吗？还第三点，其实他就鼓励门徒们去想，就是说当我们去碰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首先寻求从神来的观点，就是说什么是一个圣经中启示出来的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看待这样事物的观点，而不只是盲从于我们的这个时代怎么告诉我们，不是只追求地上的事，而是要追求天上的事，不是只是追求在地上的财宝，而是为了追求在天上的财宝。他是用这个故事来回应这些以色列人。我剩下时间不多，我就快快说吧，因为下一个故事跟第一个故事也是一样的，第10节到第11节，他解释说这个关于洗手的问题是来自于利未记11章、申命记14章，我就不在这读了。因为这个洗手不只是像我们今天一样是出于卫生的考虑，而是个礼仪，洁净与否的礼仪，是吧？他们说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领受饭食，是合乎神的教导的。可是其实同样的是关于旧约的一个礼仪律的解释，对吧？礼仪律是指向基督的，真正的洁净不是靠着外在的洗手沐浴更衣，而是靠着与基督联合，对吧？所以他就举了一个那个很粗鄙的一个比喻，对吗？你看耶稣跟他门徒们一个德行，然后说什么进去跟出来的，对吗？他说其实入口的东西不会让人不洁净，相反是人使那个食物变得不洁净，对不对？道理就是这样的，他应用在属灵的方面，应用在这个关于礼仪律的方面。他说吃进去的东西不会让你不洁净， 从心里出来的东西才会让人不洁净。他就为什么举那个吃的东西的那个例子嘛，比如说他讲到人心中发出来这些污秽的东西，有贪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放毒，这些东西才是真正的。也就是说，挑战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所建立的那个系统，真正让你洁净的是内心的归正，而不是外表的刻苦己心，对吗？去遵守这些律法和礼仪。所以他说，以色列人这些法利赛人不是真正属神的百姓，他们用嘴唇尊敬他，心却远离他。他说，法利赛人也不是真正的属灵的导师，他们把道理，把自己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可是呢，敬拜却是枉然，他们拜神啊却是枉然的，什么都没有的。Yeah. 所以总结一下，这些犹太人跟基督徒对待圣经的解释啊，最根本就在于说你怎么看待耶稣，耶稣是谁，对吧？很明显在犹太教里面，他们不认为基督回应旧约，可是在基督教里面说，我们知道旧约所指向的包括这律法都是成就在基督的里面的。在耶稣的这个启示下，我们更明白旧约当中为什么会有动物献祭，为什么会呼召亚伯拉罕，为什么会像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这么多有些甚至我们那个时代的人不能明白的这些律法，为什么会有割礼，对吗？直到这个指向基督，我们才明白神用以色列这个选民为了向普天下来彰显他们的神是谁，对吧？神是通过一个盟约，通过与人立约这个关系来向人启示他自己是谁的。对，所以认识基督就认识父，认识子的人才能明白父。第二点，他说真正明白神话语的人必认识基督是谁，并且愿意跟随他做门徒，不只是一个理性上的认同或者空有一些属灵的经历。最后，使人污秽不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本性，我们的罪性是源于我们那个想要背逆神的心，在神以外去寻找救赎，在神以外去寻找那些好像可以让我们自我称义的地方，去证明自己的洁净。对，好，我就停在这儿吧，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关于马太福音十五章，今天我们讨论这段经文。我想到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会不会完全的切题。有多少人读过那个托斯托耶夫斯基写过一本小说，是个俄国作家，他写的叫《卡拉马佐夫兄弟》。OK， 如果你没读过的话，强烈推荐，就是我读过的最棒的长篇之一，还中间把他的基督教信仰可以融合得很好。对，你讲《卡拉马佐夫三兄弟》对吧？他中间讲了一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希腊东正教的一位长老，一位教父，非常受人爱戴，很多人形容他有基督的光芒。他是个修士，他爱人，他帮助邻里，他甚至在很多地方舍己，他一辈子就饱受好评，对吗？可是却因为他死的时候葬礼上出现一些小细节啊，几乎一辈子的这些好名声都被颠覆掉了。因为这些东正教很多信徒有迷信的色彩，他们中间流传了各式各样的关于那些古代圣徒的传说，说圣徒们死的时候表情应该什么样子的。他们普遍相信圣徒死的时候啊，神会格外祝福他，对吗？他们的尸体不会腐坏什么什么什么，对吧？所以就讲到很戏剧性的，他描写一个故事，说这个左西马长老死了，很多人成千上万人拥到他的那个修道院里面去送别他，这位受人爱戴的这个教父，对吧？大家在那边就讲他各式各样的生前的好的故事，对吧？可是过了一天两天，有人开始闻到他的尸体开始发臭了，于是谣言就兴起了，大家的信心就被动摇了，说怎么会，对吗？各式各样的谣言于是就兴起了，说哦，其实你知道左西马长老为什么会出家吗？因为他以前杀过人， 然后左西马长老其实以前是有情妇的，据说还有一个私生子，对吧？那具体故事我就不讲了，对吧？于是彻底的，这个长老他生前所有的这些形象都被毁掉了，就是因为他的尸体开始变臭了，对吧？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让我们来思想哪些是人的遗传，哪些是圣经的这个道理，对吧？我们有时候甚至把自己的信仰民间宗教化，而没有这思想，真的是神所看重的一个人的敬虔是在什么地方，对吧？你听懂我要表达的东西吗？可能稍微有些不太一样。真正的洁净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对吧？我想一个再伟大的一个圣徒，我们都有见朽坏的时候，而神让我们见朽坏，不是神不信实，也不是代表我们自己还没有被神更新洁净，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相反，我们的身体的朽坏是上帝祝福的一个表现，因为他要用不朽坏的来代替这个朽坏的，对吧？如果我们只是把这个宗教停留在一个民间宗教的理解，你就看到会闹很多很多笑话出来。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吧，然后下次我们会继续。 OK。